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十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一章。在上一回第十章，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渐渐地离开了耶路撒冷。到第十一章这里呢，以西结有两个信息是神要他传递的。第一个信息是与耶路撒冷的居民有关，第二个信息是与那些与他一同在被掳之地被掳的人有关。在十一章第一节说，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，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，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领袖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，这领袖是做什么的呢？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人子，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，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。设什么恶谋呢？这些领袖设什么恶谋呢？第三节说，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。第三节是什么意思？第三节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是，这群领袖在传递好听的信息，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意思是盖房屋的时间快要到了，房屋快要被建造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路撒冷城就好像锅一样在保护我们嘛。身为锅中的肉的我们是很安全的，我们可以放心来修造自己的房屋，而我们房屋盖好的时间已经快要来临了。这些只会说好听话的领袖，神说这些人是图谋罪孽的人。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神话语的出口，我们是否在取巧的在说好听的信息呢？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，神所要我们营造的是一个成功的人生。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，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人生，当我们信主之后不会有苦难，我们一切会平步青云，顺顺利利的，神会带给我们喜乐平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。我们尽说一些世人喜欢听的话，而面对罪我们没有指责。在第十一章里面有三个名字都很好听，亚撒尼亚、比拿雅、皮拉提。亚撒尼亚就是耶和华听见的意思，比拿雅就是耶和华建造，皮拉提就是耶和华拯救。这三个名字好像与他们所提倡的那些好听的话、好听的信息相互呼应。很讽刺，好听的信息的表面上好像听起来耶和华听见、耶和华建造、耶和华拯救，听起来好像很激励人，也很能够带给人盼望。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使得在最终的百姓不去面对他们自己的罪，而这也是问题所在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是图谋罪孽的人，他们不面对罪。而这个问题也很像是我们今日教会的问题。很多基督徒我们只愿意听好听的有盼望的信息，却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。而上帝却会回答说，你们以为你们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，但第十一节神却说，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，也不做其中的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是想听好听的信息吗？我们对于一些真实的责备的话语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？ 或说，我们身为神的传声筒，我们身为神的仆人，我们是否不敢得罪弟兄姐妹？我们不敢指责出其中的错误。基督复活的大能没有在教会当中出现，教会软趴趴的，面对罪没有人敢指责，面对罪我们只敢漠视。不要以为粉饰太平罪就没有了，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一切图谋罪孽的，不对付罪的，都会被揭露出来。西元1887年，在一间蔬菜店里，有一位很体面的、一表人才的一位绅士来买菜。他买菜的时候呢，付钱给店员一张20块钱的美金的钞票，在当时算大钞了。店员接过钞票准备找零钱的时候呢，发现自己手上沾了一些水滴，还有一些墨水的痕迹。店员迟疑了一下，可是心里面想，哎，他穿得这么体面，又是一位绅士，应该不可能拿假钞才对。店员就立刻止住了他心中的怀疑，把零钱找给了那位体面的绅士，名叫尼哥。当尼哥离开蔬菜店，店员又把钞票拿起来看，看不出真假。其中有位警员刚好经过那家蔬菜店，他对于店员手上的那个墨水感到怀疑，于是就跟着尼哥到他的住处，果然发现了一台印制20块美钞的一个机器，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20块的钞票。尼哥是当时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人，他不止外表体面，是一名绅士。他以为他所犯的罪粉饰太平，天衣无缝，但没有的，罪总会被揭露出来。在西元1887年，这是轰动当时的一个案件。因为尼哥被捕之后呢，才发现他很会画画，他画一幅画的拍卖所得可以达到16000美元，可是呢，他却不去画画，他把画画相同的时间拿来画这个20块的美金。其实他后来印了这么多20块美金，他可以用相同的时间去赚一样的钱，但尼哥却把他的时间、生命、精力投注在一件法理难容的罪行上面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否也是另一种形态的尼哥呢？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讲好听的信息，但却不愿意花相同的时间去传讲神的道，拨乱释反之政。在加拉太书里面，保罗知道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的问题，在加拉太书1章6节，保罗就说，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10节下半段，保罗也说，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我需要来思想，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在以西结书11章1节所提到那25个人，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官方的组织，他们有固定的人数。当然其中有2个人的名字被记载出来，就是亚撒尼亚还有皮拉提。有学者说，在3节这群人主张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也暗指着那些被掳到城外的那些被掳的人，他们不是肉，而是肉血残渣。在5节开始，从5到12节，神借着以西结来反驳这种观点。反驳什么呢？5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，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。6节，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， 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。也就是说，神借着以西结在反驳他们自以为义，他们认为自己是锅中的肉，而被掳到外邦的是肉血残渣。可是神却借着以西结说 No, no, no， 你们在城里面以为你们是肉吗？你看看城内，城内杀人增多，被杀的人充满街道，神重新定义了这锅中的肉。第七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，这城就是锅，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。你以为你们还活着的人是肉吗？其实不是的，你们所残害的是肉，而肉已经没有了，你们就是那肉血残渣。因此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，留下来的都是烂的。有时我们以为反正我们有耶路撒冷城嘛，我们没有被掳走，我们还被神留下来，我们常觉得会自以为意。在基督徒里面，我们最要小心的就是我们是否被自以为意所炫惑了。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那些遭到难处遇到苦难的人，他们应该是不属灵，而我们如此的幸福，如此的平顺，应该是我们比较属灵，所以神祝福我们。就好像是第十五节那一群住在以色列城里面的居民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说，人子啊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、你的本族、你的亲属、以色列全家，就是对大众说，你们远离耶和华吧，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。这群住在城里面的人，他们只知道怪罪对方，却不知道反省自己。他们认为自己还在耶路撒冷城，所以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，我们领受神的祝福，就是因为我们很棒，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属灵，而那群被掳的人是远离耶和华的。但很讽刺的是，第十一章，神的圣所却是在被掳之地。经文第十六节说，所以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弟兄姐妹，圣所在哪里？圣所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群人所以为的，反正圣殿在耶路撒冷城内嘛，所以神与我们同在，不是的。神的圣所原来在外邦，在当时不在耶路撒冷城，神所想的和人所想的 different， 不一样。如果你以为你凡事顺利，所以你很属灵，这种逻辑在圣经里是说不通的。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你们怕刀剑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，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，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，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，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，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。换句话说，这群人以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城，但是呢，神却说，你们需要去反观诸己，你们需要去看看自己的生命，你们是随波逐流，你们不是力争上游的，你们随从着视为列国的恶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状况，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现况，反的要以你属灵的状况来看待环境的现况。如果我是属灵的，环境的现况不管如何，是顺境也好，是逆境也罢，我不受影响，
每当我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下半段那一整段，我总是有很深的体会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下半段说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去宣教，他钱包掉了，他被打了，坐火车火车出轨，坐汽车汽车爆胎，坐飞机飞机掉下来，也许你就会指责他说，弟兄啊，你还要去宣教吗？你可能有罪啊，你必须要认罪，你看你诸事不顺呢。谁说诸事不顺的环境现况决定他的属灵状况呢？不是的，只要我们面对自我的生命，我们向神赤露敞开，我们是认罪悔改，我们是立定心志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往着成圣之路直奔，我们属灵的状况就不受环境的现况所影响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你以为你诸事都顺利，你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，里面有圣殿与我同在，而我不去 care 我这身子的殿是否有顺从神的典章，是否有遵行神的律例，是否随从了四维列国的恶规，那么现在的诸事顺利也没有用，因为现在的诸事顺利也不是将来救恩福乐的保证。十三节，神的管教马上出现，我正说预言的时候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，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，啊，主耶和华，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？我再一次看到以西结他那牧者的心肠。皮拉提死了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也许我觉得他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嘛，他死有余辜啊，他罪有应得啊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，在基督徒的脑袋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有罪有应得，不要有死有余辜这样的念头和想法。求主保险把这抹去。以西结即便他面对皮拉提这样的人，他都说，主啊主啊主啊，你难道要将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？以西结有那颗怜悯的心。有位母亲为了鼓励儿子学钢琴，就带着儿子去欣赏音乐大师伯达华斯的演奏。在演出的晚上呢，他们一到达音乐厅，这小男孩，这母亲的儿子就被台上的大型的演奏钢琴所吸引。这儿子趁着母亲不注意呢，就悄悄溜到台上去。后来演奏会要开始，所有灯光都暗下，只剩下照明灯直射钢琴。这位母亲傻眼了，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坐在台上的钢琴的椅子上面，还以那个单音在弹奏着小星星的曲子。她来不及抱下儿子，这时候伯达华斯出场，走到台的中央，看到这眼前的一幕，怎么办呢？他不是开骂，他不是叫警卫把人拖下去，他就走到台的中央，坐在孩子的旁边，轻声地说，别停，继续弹你的小星星。伯达华斯就用他的左手加上低音的和弦，然后右手环抱着小男孩的背膀，再加上伯达华斯他自己高音的和声，这一老一少第一幕的演出博得了满堂的喝彩。我亲爱的朋友，
当面对生命很多的，你说石头也好，或是像以西结面对皮拉提，他不是幸灾乐祸，他不是生气的指责，他也不是说他们罪有应得，他也不是说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也不是请警卫把他拖出去，而是有那颗怜悯的心肠。求神把以西结的怜悯心赏赐给我们。以西结书第11章第16节，神要在那群被掳的人当中占作他们的圣所。我们看到那群人，那群被掳的人，他们被带到远处，他们好像看起来受尽了苦难，但是原来背后却有着恩典的目的。他们虽然四散在列国，但是神那行动的圣所却表明了神仍旧与他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我看起来好像属灵的境况是在被掳的情境，我们面对到生命很多的难处、挫折、难过，但神依旧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只要你我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，也诚实的面对上帝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。神要做他们的圣所，做他们的神。谁说圣所只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？没有，在外邦有圣所。这样的信息对于被掳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。第17节，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，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。18节，他们必到那里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，只要人愿意自洁。那被掳的经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神恩惠的赏赐，神应许的实践终会来到。我们所需要把握的是，我们是否除掉了，我们是否除掉了我们里面，我们其中一切可憎可厌的物。从第19节开始，我们需要来思考，我们的心是实心还是肉心。在第19节说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，灵是圣灵的灵，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这个实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，就是一个冷硬的心。这个肉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，就是一个热情的心。在我们侍奉里面，我们的心是冷硬的心还是热情的心呢？当然，19节以西结书第19节已经终极的应验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的五旬节，神的灵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。而从下文第20节也告诉了我们，当我们心是肉心的时候呢，如果是一个热情的心，那个热情是根植在哪里呢？20节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换句话说，肉心也是一个顺服的心，实心是一个刚硬的心。有一个农场主人，他的手表掉了，找不到，掉在农场的谷仓里，谷仓好大，他就叫孩子们来帮他找，谁能够找到有重赏。结果孩子们10多个孩子去找，找了半天，太阳已经西下了，找不到。主人很难过。这时候有个孩子说，主人，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再进去找一次。这孩子进去找，他没有找，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，静静的聆听。在静悄悄里面，他听见了钟表的滴答声，循着滴答声，他找到了手表，也赢得了农场主人所应许的奖赏。有时候我们真要像那孩子一样，有一颗顺服的心，在那个地方静悄悄地聆听那滴答的声音，聆听那神的话语的声音，
顺着神的话语的声音去找着生命人生正确的方向。
是肉心，不是实心，是顺服的心，不是刚硬的心。这颗顺服的心呢，二十节经文说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。神的子民的特质就是肉心，就是有一颗顺服的心。
二十一节，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，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我再说，不管环境的现况如何，都不能决定我们属灵的状况。不管你是在耶路撒冷城或是被掳之地，只要你我愿意来对付我们生命一切可憎可厌之物，一切不讨神喜悦的，将之从其中除掉，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应许与祝福。
二十二节，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轮子都在他们旁边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。二十三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。二十四节，灵将我举起，在异象中借着上帝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，到被掳的人那里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。二十五节，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西结的入室，神又将以西结从神的异象当中带回到现实的里面，让他在自己的房屋那里去面对那些被掳的人，讲说神所要指示他们的话。有时我们可以跟神有美好的团契，我们有很多神秘亲密的与神关系的经历，但总要回到现实里面，回到世界，不是出世，而是入世。没有独善其身，没有归隐山林的基督徒，只有进到世界做主门徒，传主话语的基督徒。期盼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十一章，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你我生命说话。